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尤其是在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常常会做一些事情呢，让我们感到后悔比如说有些听众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当我在最不高兴的时候呢，我发脾气，然后呢那个情绪压不下去的时候呢，就对着别人乱发脾气。其实呢，有的时候我在想，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对的，你是没必要发脾气的。我常常说事情是压不垮人的，但是情绪呢，却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沮丧。如果在今天你的生活里面有些事情让你感到非常沮丧，或者是自己做得不好的话，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天父祷告，让天父帮助我们胜过自己的情绪，能够放下所有的不安跟忧虑，让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不焦虑不埋怨，能够靠着神去胜过这一切的压力，更不灰心也不软弱，能够靠神刚强，让神除去我们内心的一切的忧虑，用平安喜乐来替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每天都要亲近神的原因。希望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就是亲近神，然后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的婚姻跟家庭能够越来越蒙神祝福。讲到辅导是需要互动的，所以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时段。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呢？就是每个礼拜一个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你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礼拜一早上是由黄嘉言老师跟杨天成老师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那礼拜三早上呢，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那更感恩的是每一个礼拜四晚上7:00到8:00呢，还有黄嘉言老师的晚上的直播热线电话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更感恩的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有精神健康热线，希望一些新的听众朋友能够记住这段时间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如果你说你这段时间都不方便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 辅导@良友.net。 鼓励你在电邮里面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 好，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喂，季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喂，季姊妹，哎，很高兴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你是救赎天师母吧？
我就是啊。
啊，你好，你好，
你好。
我就是跟我女儿的关系的事儿，师母。
嗯，跟你，就是女儿跟女婿的关系吗？
就是我女儿跟我，我女儿想我，她想我，对她不惯心的，说了一大些不好听的话。
哦，女儿跟你的关系的问题，对吧？
对呀，她想我不惯心她。
她为什么会说你不惯心她呢？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平时，我兄弟没有对我兄弟没有对象嘛。我平时就是给我兄弟，包个包子，包个饺子，他想我对我兄弟，比对他好，哎，想我关心他，就不关心他，就说了一些说了一大些不好听的话，想我，其实我也生他的气，师母。
就是说他觉得你对你的弟弟比他好，对不对？
他想我关心他，就比关心他那。像我不关心他，关心他有。
就是你弟弟现在还没有娶媳妇儿，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啊，师母啊，我弟弟五十多岁了，他也先结婚了，离婚了，现在都那20多年了，咱一直没找，现在还是单身。
哦。
跟他儿俩俩过。
所以你就花点心思，就是多关心一下你的弟弟。那但是他现在他多大？你的女儿多大？
我女儿也都结婚了，我外甥都18岁了。他你就凤姐明说师母，他跟他老公关系凤姐明说挺好的，现在所以说的我的心思就不来他了，下了时间的我就是在我弟身上。所以他想我，我其实也想我女儿，你知道是吗？我感觉我女儿对我挺生分，所以说我也生她的气。我这次是吗？就是我老头在家是扫刀的，是吗？整那个钱不容易，我女婿的就定上叫那个钱了。他年轻轻的呢，产那么优秀好闲的，哎，我生他们的气。他跟我老在上来打电话跟我老头借钱。来我家拿了10万块钱走了，师母，我心里挺生气的，但是我也不敢说什么，我也你记得我是自己心想，当时心也素的嘛，也不敢说么，心里生气也不敢说么，我自己心想，我问师母，你说这个钱，不能跟他要，但是他要是我在心，他再是再点你，下回再借钱，我这该怎么说呀，师母，我这些我不会。小心我问你的师母。
好，那个季姊妹啊，我再弄清楚一点，是谁来你家拿钱呢？
我女婿的。
女婿他是跟你借钱吗？
对呀，他上了，我老头在上了干活，他打电话，我老头在上了接电话，来家我听我老头说，女婿的还女婿的跟他借钱，借10万块钱，哎，我一听我就生气。问题就在心里憋的什么也不敢说嘛，
为什么不敢说？你为什么不敢说？你可以问问他。我其实呢，我觉得先不要讲钱，你应该关心他为什么借钱，对不对？你应该关心他。你说我是想关心一下你们是有什么事儿，为什么要借10万块钱？你从这个点去关心他，然后去问问他为什么借钱嘛，对不对？
对
呀、你不要把这个要讲的话都压在心里面，该说的话要说的，更何况他是你的女婿嘛，对不对？
哎呀，我没有问呢，我不知道怎样说呀，师母。
我觉得呢，不是说不知道怎么说，是要有勇气。该讲的话我们就应该说。你我相信你的年纪也不少了，对不对？
我68岁。
对呀、你68岁，你也有人生经验了，那他们都是晚辈嘛。那晚辈，我们长辈跟晚辈说话，你还怕什么？该说的话你就应该说。你看你现在不说了，你心里面就很难过，就很不舒服嘛，
对
吧？
是
啊，所以我觉得，那这个钱是你的丈夫答应借给他的吗？
哎呀，
嗯，他答应他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做妻子的，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是下一次呢，我觉得你先跟你的丈夫讲一下，无论谁借钱，让他先跟你讨论一下，商量一下，大家都觉得合适的时候才借钱，嗯，而不是他一个人做主，嗯，明白吗？
哦，对呀。老头那会儿他都没学，他赖家就是赖那赖家那钱，
嗯，
一点我提前我都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呢，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跟丈夫沟通，跟儿女沟通，你该讲的话你就说，说完了之后呢，你心就会平安，就会舒服。你现在你跟你的丈夫你都没有一个共识嘛，对不对？
对呀。
嗯，那下一次应该怎么做？你刚才已经问我了，那我现在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下一次应该怎么做呢？
哎，就是说，先问问他要借钱做什么？
对，那问你的女，
是不是？
对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你听到我讲的东西了。
啊，
你当然是关心，你说我关心你们，你们为什么借钱？借钱的话，是不是家里面有什么事儿啦？这个是这样去，
嗯，
去把这个话打开，然后呢跟他讲。但是呢，你跟你的女儿女婿讲这件事之前，你先要跟你的丈夫有一个共识。
嗯。
你跟你的丈夫说，
嗯，
你说无论谁借钱啊，你先要告诉他我要回去想一想，如果我们男人爱面子的话，
嗯，
他不可能会说哎我要回家问我的老婆，他不会这样说嘛，对不对？那你就教他，
嗯，
你就告诉他说不要说回家问老婆，这样你没面子，不如你就说，
嗯，
我回去想一想然后再给你答案，就是有一个时间可以拖一拖嘛，
哦，
对不对？
哦，
嗯，然后让他回来之后呢就跟你商量，那你们两个人就可以琢磨一下，到底借还是不借，借10万块呢还是借5万块钱呢？我们借钱的人有这个权利，拒绝他也有这个权利，借我们想借的那个部分，对不对？
嗯，对。
对呀，
啊。对呀。
所以事情是这样去做的。
嗯，就是啊，师母，再就是学我丈夫呢，他这家事他都不来家给我商量，平时更是叫我的，管么事他都是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反正我想做的事我看的事他都嫌我不好，他做的事看的事我也嫌我不好，
嗯，
我们两个现在也是，反正很闹别扭，管么事都想不一点。
嗯嗯，其实呢我觉得呢想别扭就是这不能弄在一起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各自就是期待对方能够达到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样子。那如果是你们能够坦诚的讲心底话啊，他把他的心里话讲出来，你也把你的心里话讲出来，那大家听到对方的心声而再琢磨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关系就会慢慢的好起来。你看你们现在呢，
嗯，
各自自己在心里面就是琢磨对方，对不对？
对，
越想越不开心，
嗯，
越想越不
对
劲儿。所以这样的话这不是夫妻了，夫妻是大家又把心敞开讲心里的话，这才是夫妻嘛。所以那季子美，你我相信你的丈夫还没有信耶稣，对吧？
没有没有没有。
嗯嗯，那你信耶稣了？
他可是挺支持我的，这些
那非常好啊。
他不信，
那非常好啊。那你首先呢，我教你哈，你的丈夫他不反对你信耶稣，
嗯，
那你就要感谢，
嗯，
那不单单是感谢神，
嗯，
你还要感谢他，对吧？
嗯，
你有没有告诉他，你说老公我信耶稣，你不反对我，我特别谢谢你，你有没有讲这句话？
就是这曾经想教回去，比方说稍微送啊，或者是去连个节目了，我时间来不及，他都乐意去送，他都真乐意去送我，去送去接我。刚才我都回来，我有时我都想谢谢他，谢谢他。
我觉得呢，你不要只是说谢谢两个字，你还要多讲一些话，
嗯，
你懂吗？
嗯，
你要学的这个，我们信耶稣，
啊，
我们的生命是改变的，对不对？
嗯，
你相不相信信耶稣以后，啊，我们生命会改变呢？
整个不相信的，相信。
相信，相信的话，你就要开始慢慢去做了，
嗯，
对吧？
这些啊，这些他去尽自己，他都去接去送。 我心里挺感谢心的，感谢心，我也心里也感也谢谢他，当了当他面儿，我也不落也学去了，反正就是叫我的师母。
那我们的老我要把它放下来，你不单单是要感谢神。你要当面练习要谢谢他，不单单我刚才说了谢谢两个字，你甚至呢还要从教会回来晚上在家里面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他喜欢吃饺子，包饺子给他吃，然后呢在桌子上你就告诉他说，哎，老头儿很高兴啊，你今天送我去教会，太感谢了。我知道有一些人信耶稣，他的丈夫呢都反对的不得了，我呢太有福气了，你不单单不反对，你还送我去教会，我要谢谢你。你把这些话讲出来，他听了会高兴的，对不对？
对呀，我都是没学这些，就是学个谢谢他的事儿。
好，那今天开始呢，你就练习去说这些话，好不好？
好啊，师母，也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会的，会的。我觉得呢。为你丈夫祷告是希望神的救恩能够临到他，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先要为你祷告，因为你信耶稣了，你要改变，当你改变的时候，你也因为信耶稣的缘故，神给你勇气，给你智慧，给你适当的话语，让你跟丈夫的关系越来越好，明白吗？
明白。师母，再就是我弟我侄儿那事，他们都不行，我也挺着急的，我女儿他们全家都不行，我才为这些事儿忧愁，我就寻思他们到时候不行再下他们下地狱，哎，我就老为这些事儿忧愁，是我这真的叫他们行，他们都不相信的。我寻师母，你们能不能为他们祷告，叫他们都能认识心，早一点的能得到救恩呢？
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说一个人信耶稣呢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说我们叫他信就信，对不对？但是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跟不信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有好行为，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呢，先不要去担心儿女他们信还是没信，这个呢放在后面。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跟你的丈夫的关系。你跟你的丈夫关系好了，你们两个嘎得好，那而且你的丈夫又很高兴，哎呀，我的老婆信了耶稣以后呢真的不一样了，又会说话，又会体贴我，又会鼓励我，那他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哎呀，信耶稣真好，他也可能有一天就会信主。那所以我们带领人信耶稣是从身边的人开始。
是。
所以现在呢，我鼓励你哈，把一切的重担先放下，先为你的丈夫祷告，然后呢也求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跟丈夫能够有一个好的关系。你们两个的关系好了，儿女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能够解决。明白吗？
明白。
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是有次序的，对不对？
对。对。
神建立家庭也是有次序的。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你跟丈夫的关系好了的时候呢，你们生活的那么快乐，两个人嘎得那么好，那儿女一看了之后呢，你们讲的话他们也爱听了，你明白吗？
对呀。
所以呢不用发愁。那第一呢，就是一定要多感谢你的丈夫。如果是你不太善于表达的话，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说，照着镜子练习，今天他回来之后呢我要跟他怎么讲，照着镜子练习，一次一次一次练习。那等礼拜天他送你去教会回来呢，你不好意思说，你也不用说，但是呢你用行动表达出来，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呢再告诉他说，谢谢你今天送我去教会，为你感谢神，为你感恩，谢谢。这样的话他听了他心里面也高兴，而且有劲儿，下一次他更愿意帮助你了，对不对？
那个时候
他吃着你做的美食，再加上你的美言，然后你再说， 老公老头子，下一次呢有人跟我们借钱的时候呢，你先说回家想一想，给点时间，然后回来跟我商量一下，我们两个商量好了再借钱给人家，好不好？你这样问他，他当然会答应的。明白吗？所以要用方法的。你现在自己干生闷气没有用。
对呀。我怕你自己生气儿也不敢说出来。
很高兴啊，今天你终于打电话进来了。所以呢，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也纪念你跟丈夫之间的关系，好不好？
但是师母还有个事儿，请你为我们祷告，为我祷告吧，师母。就是你忘了我2022年跟你打电话说我心脏是长个东西，现在刚好又去复查了，医生说就是长个瘤，心脏是长个瘤哈。这建议嘛，年年就说做手术，一直我没做。我奉主的名说，现在这一两年七个月，我感觉的比年年差年年，我感觉的不操心呀，师母。
就是比以前好吗？
这前当地的教会的有些弟兄姊妹为记得给我祷告，在你们给我祷告，在这行弟兄姊妹给我祷告，在我感觉的是不是师母是不是心意结了呢？师母年年2022年就医生就是说给我做手术，我一直拖到现在，我感觉比像前年会好多了，奉主的名说好多了。
好多了呢不代表是他好了，重要的是我们要实实在在的做检查。所以呢我建议你啊，因为年纪大了，所以而且心脏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问题，那去找医院去做一个全身检查或者做心脏的检查。做了检查，如果医生说没事的话，那就感谢神。那如果医生还是说哎呀做手术的话，那你觉得心里面就是还不想做这个手术的话，你可以再去另外一个比较有权威的医院再做一次检查，看看两个医院是不是讲的都是同样一件事儿。如果他们都觉得应该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再做决定吧，好不好？不要说是现在好像好了就大意的放在那儿。我是不建议这样的，我建议你还是去做一个检查，完全好了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放心，好吗？
反正师母，我是从心里面我不愿意做这个手术，因为说心脏开胸这不是个小事，医生倒说医生危害的医生倒说这个是小手术，对我来说哎呀我挺了。我一听说做手术，我就挺害怕的。我反正我不乐意做这个手术，师母。我这心想，还是请你们为我祷告。
是，
尽量不啊，尽量不做是不做呗。
是，那姐妹啊，当然了，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都不愿意做手术的。但是呢，有需要的时候呢，还是要按着医生的吩咐去做，这样才能够帮助你的身体健康。那我觉得现在呢，还不要下决定，也不要下任何的结论，你还是呢去找医院做一个检查，然后呢再做决定，好不好？
好，
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的身体，也纪念你跟丈夫的关系，好吗？
好，
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彼此纪念。好，再见。
好，再见，拜拜，谢谢啊。
再见。
哎，老婆，你有没有看到我前几天买回来的圣诞卡呢？如果要送给亲人，要快一点哦，还要寄给海外的亲友啊，要来不及了。
哎呀，老爸，不好意思啊，我看那天有一盒卡片在桌子上，以为呢没有人用，就拿去送同学了，都用完了，怎么办呢？
那，你们别担心，我都准备好了。那今年的圣诞卡呢，都是我亲手画的哦。你们知道吗？世界上第一张圣诞卡片是在1843年英国由亨利·科尔爵士发明的。他呢就偶然想到要用一片厚纸，然后折叠起来，在外边呢就画上和圣诞节意义有关系的图画，然后中间那个空白页上呢就印上了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希望呢可以借着这些卡片呢传送祝福之外， 也让人可以想起圣诞节的意义，就是耶稣带给我们无条件的爱
啊。老婆大人，真是谢谢你了、
嗯、
想不到一张小小的卡片这么有意义，就好像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当作礼物送给世上的人，让神与人的关系得以恢复。那我们一起来寄圣诞卡吧。
好，
圣诞节是充满祝福的日子，
空中辅导
祝大家
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徐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徐姊妹。
谢谢你啊，听到你的声音很感动。
哎呦不客气徐姊妹。
你好你好师母。
是是。
哎呦还是很激动，让我平静一下。师母，我是几年前打电话给你、嗯、孩子就是当时重度抑郁症，
嗯，
走投无路的时候打你的电话。
嗯，
孩子呢现在就是当时当那段时间就一下子就翻转过来的。
哦、
去年一年呢他在大一已经上大学了，去读大学了。
嗯，
大一已经在读书了。但是一年他读书呢他自己坚持下来的，
嗯，
坚持下来以后呢，但是性格啊人格还是有很多的缺陷。我们跟他有时候讲讲道理啊什么的，他就马上啊的撂出来就发脾气，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嗯、还有呢跟同学呢回来一天到晚这些这些不好，哪哪哪哪不好，反正错的都是人家，他自己都对的、嗯、那我们跟他讲我们的人生是容身一人的生活，
是
就是看到我一直在听你的就是教养孩童的就是辅导，我说妈妈认为就是要对人家包容，用基督的爱去爱人家啊、
嗯嗯、
就是就像吃点亏没有怎么样呢，你像我妈妈价值观是宁愿自己省着用也要就是奉献给人家的啊，家里小孩子相处拿一点点人家吃吃用用嘛又无所谓的啊、哦、
嗯，
就是还喜欢铲屎，在女孩子当中推落推落的就是搞话，哎呀这种孩子我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的痛苦，想他有时跟他谈，哎你20多岁了你要好好的学，嗯就说为人处事的道理，你总归要成家的，要面对你的家庭生活啊，成就是成长的，哎呀我又不要结婚的，不关你的事，我打工暑假打工叫他打工他也不高兴，
嗯
就白天嘛睡睡觉，夜里嘛玩玩游戏，还是问题还是多多少少存在着，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又要来麻烦您师母的。
哦，所以他那个时候患抑郁症有看医生吧？
嗯，看的是在上海精卫总院查出来是重度抑郁跟重度的焦虑嘛，他不肯吃药，不肯吃药了以后呢带他去看了一段时间的中医的中药跟推拿按摩还有吃喝中药，吃了一段时间呢又不肯了，不肯了以后呢他说好了他要去读书了以后呢他就是能每天坚持去的，就拖过了一年吧。
嗯, 嗯，
现在呢就是我在一个暑假天天在家嘛，我发现他问题还存在着、
嗯、
就是不知道这种孩子该怎么帮助他。
其实如果是他当时看了医生，医生诊断他是患抑郁症的话，他应该要继续的吃药的、
嗯、不肯喊不动他，
就是他不肯接纳自己是患抑郁症吗？
我也不知道呀，因为他当时很暴躁要打人，经常打我、
嗯、
我觉得有点像非常严重了啊、哦、一直打我，很多人呢建议我们就是要强制性送到医院里去，我呢觉得考虑下来各方面考虑下来呢后果太严重了，有一次呢他贴我打我打得我很严重，后来我就狠下心来采取的什么措施呢，我就打了个我说家是讲爱的，如果你这样一直的明白无故的打我，我说那我就跟你讲法、
嗯、
我就打了一个警察，
嗯，
我说让社会让法律来教育你，那警察上门以后呢他就不敢了，从来没有这样狂躁啊打人啊爆发过，
嗯, 嗯
就是能平静下来，我就怀疑我 他就是问题肯定在，有的机构里的老师跟我讲呢，可能他身上有阿斯伯格的症状，自闭症的高功能的谱系，因为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嗯，
就是这种孩子不知该怎么辅导帮助他了。
不是，我觉得呢，我觉得呢，你如果要今天针对他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吃药，因为他现在不吃药，你用其他的方法，那个是是没有办法针对他的问题。吃了药以后，在后续我们再用其他的方法来疏导他的情绪啊，来帮助他。但是第一步你都不肯接纳自己，不肯吃药的话，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你是没有办法下手了。
哦，
所以
他，我跟他讲，
嗯，
我跟他讲，我说你要吃药，我没这个病，他说，
对，他现在不肯接纳自己是有这个疾病的嘛，对不对？
哦，
但是他现在不肯接纳自己有这个病的时候呢，他跟人的互动就会出现问题呀。
哦，哦，他的就是也是他的病症在，病症的症状
就是。我举个例子来讲，很简单，就是我们系穿衣服系扣子，第一个扣子系错了的时候，下面你怎么想把它系好都系不好了，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扣子你要把它系对了，然后下面才能够捋顺。同样的，像我们患感冒的话，我们一定要吃感冒药。那我们现在患了癌症的话，我们就要针对我们的癌症去接受治疗，那这个对症下药的治疗的时候呢，才能慢慢的见效。但是现在他不肯接受自己是有忧郁症的话，他不肯吃药的这个问题就严重啊。
他说他的同学，他说都有抑郁症，他说吃药吃的来用手用刀去割手片，他说我
不是的，可能他对抑郁症，可能他对抑郁症或者是一般的人对抑郁症或者是精神疾病有一个误区，有一个误区。今天不要说他在大城市里面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患精神疾病的，
对
不对？所以就好像患感冒一样，你如果是今天患感冒的话，你不会那么排斥他，
对对对，
对吧？你不会那么排斥他。但是你为什么说自己患了抑郁症，你就给自己一个标签呢？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他如果是能够认识对抑郁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害怕。那首先呢，抑郁症像你现在讲的女儿的情况呢，就是有一点严重，他一定要吃药。抑郁症是两方面的，药物跟心理辅导一起来帮助他疏导他的情绪，也借助药物使他的这个疾病能够康复过来，这样他很快就容易走出来。他患的不是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就严重了。精神分裂症的疾病呢，就是说可能这么年轻的孩子患这个病的话，这个首尾就很长。但是你要告诉他，我觉得做妈妈的你可以在网上多一点看一下抑郁症的这个情况，或者是你可以鼓励你的女儿，就是说我们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有廖医生在这里接听电话嘛。廖医生是香港的著名的精神科医生，
我知道的。
对对，那你就问问他，你说你要不要去咨询一下香港的这个精神科医生，他是很有权威的，让他直接的跟廖医生互动一下，然后诊断自己是还是不是。因为他现在呢，可能对他看的医生或者是他周围朋友看的医生都有一些排斥的心理，
对
吧？所以我觉得要想让你的孩子，他现在21岁的话，他应该是读大学了。
对，大一马上大二了。
哦，那他跟朋友之间的互动怎么样？
就是因为他回来跟我们讲了，跟谁谁谁谁不好，跟谁谁谁不开心了，我们一直跟他讲，一定要跟人家和睦相处，看到人家的优点，发现自己的缺点，人家的缺点你要就是想到自己有没有，人家的优点你要学，要包容，就是在我们面前的他传就是 发泄不到的话的。
嗯，
然后我那也经常跟他讲，我说妈妈也理解你啊，非常理解你，你有什么问题你跟爸爸妈妈讲，我们一直是站在你的后面，就是支持你的。有的呢，有时呢，我就跟他讲，我怕他有不好的想法，我就跟他讲，你是我们唯一的孩子，
嗯，
你是我中年生到你的，
嗯，
我希望你在社会上能够立足，我们不指望你怎么样怎么样嘛，最起码就是能够做一个美好的品格。我说，昨天晚上我还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吗？他说为什么？我说妈妈希望你明事理，懂事，有容身一人的想法。有时他跟我发脾气啊吵啊闹的时候，我呢现在也有点学会拒绝他了。我说怎么样？我说你我作为一个妈，我说你讲话这样对我，我说你敢对外面的人敢这样吗？我就马上给他，就是不睬他了，冷处理他了。后来发现他呢也有点反省的能力的。
我是觉得可能你们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所以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可能太多的时候用纵容的方法来对待他。
对的，我就是自从他生了病以后，从查出来这种问题以后，我特别伤心，我就自己也得了焦虑症，我自己也在吃药。曾经打你前几打你电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活不下去了，想跳黄浦江的感觉。后来我知道我病了，我就在吃药，找精神科医生调理了。我就是一直就是我也觉得特别伤心，怎么是三个女儿这么严重的问题发生，对我的打击很大。
我觉得先从我们的教育孩子的理念去反省，然后现在呢也来得及，然后呢去针对他的问题一点一点的去纠正他。像你刚才说的很好，你懂得拒绝他，而不是什么都听他的。所以现在这个孩子的心理是出现了问题，另外呢也因为心理出现了问题而造成了自己的抑郁的问题。那我建议啊，你的孩子他愿意看心理医生吗？
因为在上海呢看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他不相信，他说这么贵，他说哦，对，一点用也没有的，他说一点用也没有，给我家说一点没有起到缓解的作用，他就不肯去了。很反感他。
他愿意打电话跟我互动吗？
我从来没敢跟他讲过我跟香港的周师母有联系啊。不行的，我怕他发脾气。
我觉得你先不用跟他这样说。你说我最近听了一个节目，是香港的良友电台周师母主持的节目，内容怎么怎么样，很多人有问题的都会打电话就是去看师母，就会帮他们分析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你就先讲一次给他听，然后呢有机会的时候呢再跟他说。你也可以，就是因为电话的互动呢，有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反感，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鼓励他，若是可以的话，我愿意跟他互动，去认识一下他的想法，他的就是对人处事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呢，一点点帮助他。我觉得这个孩子现在还小，所以我们真的是用一些不同的渠道来帮助他看到问题，也让他对抑郁症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不是拒绝跟排斥。其实今天太多的人患抑郁症，当我们患抑郁症立刻吃药治疗就能够好起来，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明白吗？
对的。我的姐姐是大学很有名的教授，她说应该是她可能要带点症状的生活，应该去吃药，为什么不肯去吃药？适量的吃一点不要紧。我说我喊不动呀。他们就不理解。今天你父母跟我讲了以后，我们回去再跟他沟通。
也请师母为我们祷告。
好，
谢谢你啊。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我们为你祷告。所以你也不用不要灰心，你一定要好好依靠神。你也可以跟孩子分享，你说我当时也患了焦虑症，但是妈妈吃了药以后，妈妈就能够正常的生活，好好的面对生活。你就这样的慢慢引导他好吗？
嗯，好的，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
祝福你们，
不用客气，
帮助了我们这么多
啊，不用客气。
谢谢，
我们都是主里一家人，我们为你们祷告。
谢谢，
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跟你的孩子互动。
好的好的，谢谢。
好，好，不客气。好，再见。
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让我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这个代祷服事的环节，守望者园地呢，我们特别欢迎宋山老师的加入。宋山老师你好吗？
就是我好，听众家人你好。
嗯，那我们希望宋山老师带领我们为今天的两位听众朋友祷告之外呢，也鼓励在听这个节目的主内肢体，如果你有这个负担的话，也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吧。
嗯，好的，我们今天就为季姊妹还有徐姊妹来祷告。
嗯，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能够因为耶稣我们能够得着新的生命，也可以靠着圣灵给我们有能力去效法主耶稣他的样式去生活。首先我们纪念到季姊妹她现在在家里面的情况，她跟家人的关系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求天父你也给她有这个勇气学习在生活里面去表达，能够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其实是不太容易，没有那么习惯，姊妹可能会觉得别扭，求天父你帮助姊妹专注，可以仰望你的心意，可以放下老我，放下自己对他人的期望，从心底里面愿意改变这个沟通，有敞开的心，并且用合宜的说话去表达感受，也跟她的丈夫能够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沟通，在不同的事情上面也寻求共识，也在孩子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能够从你那里去寻求智慧，关心孩子他们，让这个亲子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也为着季姊妹她的丈夫去感恩，因为她的丈夫能够支持姊妹这个信仰。求天父你就使用季姊妹在生活里面活出这一个更新的生命，更加感染丈夫，也有耐心的去为丈夫祷告，让主的救恩能够临到丈夫的生命，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季姊妹她心脏的毛病，赐她有平安和勇气去面对检查，去安排各样的事情，能够做一个合适的决定，在期间更加真实的经历你的带领。
是的，
也另外求天父你纪念徐姊妹，徐姊妹她面对女儿她的情绪也觉得很担心也无力的一个状态，求天父你亲自安慰徐姊妹，刚强她的心，也求天父你赐给她有够用的恩典，能够耐心的引导女儿有正确的一个途径去认识精神的疾病，并且接纳自己现在的状况，从而愿意吃药，也求天父你使用这些的药物能够改善女儿的精神情况，可以控制到情绪，在有需要的时候也记得去跟医生去有沟通，也使用医生他的这个治疗。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在管教孩子的上面也去有更多的智慧，我们也很欣赏姊妹她意识到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面有一些的缺陷，长期纵容孩子让孩子的情绪有负面的影响，现在看到姊妹她一点点的尝试在改变，求天父你就帮助她有智慧的校正这个教育的理念，在你的恩典里面孩子的心理也可以变得健壮，求天父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情绪有情绪的时候也能够靠着你可以妥善的处理这个情绪，能够靠着你的力量我们能够更加好的去处理 在情绪里面一些的人际上面的关系，
嗯，
也有天父你的恩典去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成长是被你褪去青涩，期待是你眼中的星光。
是我借着别人电话教导别人，然后让我学会了与我的孩子来相处，怎么样与我的丈夫来相处。我真的感谢师母，我丈夫因着自己的私欲贪心嘛，导致于家里面欠了好几十万的这些信用卡这些债务。在我没有听空中辅导的节目之前，我从去年开始觉得心里特别特别大的压力，就给家在心里面的，我没有跟他吵过，因为我知道我跟他吵的话，他会压力就会更大。
对，
所以我一直把这样的压力我就压在我的心里面，回家的时候我就强装坚强的，就让他不要着急啊，因为我就害怕他有更大的压力。听了你的空中辅导以后，哎呀，我就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了，因为听师母教导说，是的，我们做妻子的要在家中要做好帮助丈夫的角色。
嗯，
因为这么多年从我信耶稣以后，之前我家丈夫不信，然后我就担心经济放在我的手上，担心他会跟我吵啊，就什么钱给教会了干嘛的。
是，
然后自从我信耶稣第二年以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涨钱，我说只要你把我的十分之一给我就行了，我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管，所以这么多年我就没有管。
嗯，
就导致这几年他在家里面经济搞得差了这么多的债啊，然后我就心里觉得特别的苦闷。听了师母说，是的，我们要做好妻子的角色，要帮助丈夫。
嗯，
我就突然间想到，是的，我虽然我家庭经历了这样的环境哦，真的我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我没有做到妻子的本分。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就如石头一样，我就得释放了。
就算大雨让世界倾倒，我不怕，爱着你的信念，答应你要把最炙热的爱给你，我最最灿烂的阳光。
我家经常的工作这几年来一直都是上夜班嘛，比较辛苦，也是感谢神的带领，他也辞职了，也找了另外一份工作，也是很好的。这一个月来我也换工作，我们现在家里面差的债这么多，我说按照我之前性格的话，我心里肯定会有很大的压力的。真的感谢神，我这一个月来我一点点心里都不担心也不惧怕。
嗯，
因为我就心里晓得，我说神啊，是的，我说不管什么环境临到我，我说一切都有神你的美意，我相信神你会给我预备一个更加适合我的工作的。
是的，
哎呀，我真的感谢神，就是一点点都不惧怕也不胆怯。现在呢，我这份工作看起来我本来性格就是属于那种不怎么喜欢接受新环境的，我就不喜欢那种新的环境，就害怕接受那种新的环境。
是，
而且现在这份工作看起来而且特别的复杂，而且人又特别的多。但是我面临这样环境的时候，我真的我说神啊，你这份工作都是神你赐给我的，我说相信神你会赐给我恩典，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能力。哎呀，真的感谢主，我去上班了不知道也不胆怯，我说这不是我的性格。所以真的真的很感谢上帝，也感谢师母。
哎呀，
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是神自己在改变你啊。
虽然我听空中辅导好像从三月份才开始听嘛，在这短短的三个月经历的这些环境当中， 我感觉我的生命比你的生命真的长大了，真的感谢神。不是神啊，祷告的时候交托给神，仰望给神，但是多少时刻多少时刻我还是没有完全的交托。
嗯，
如果神没有按照我的日念来成就我旨意的话，
嗯，
我心里就会害怕。但是这次我没有，好像这件事情还没有照着我的旨意来成就嘛，但是我里面一点都不惧怕，真的谢谢神的恩典。
对，这就是对神的一个信心的仰望。
嗯，
哎呀，真的是今天听了你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真的是要感恩。那更感恩的是你自己的心态不一样了，看到神给你们开出路，让你们的工作都能够有所改善，尤其是你的丈夫。像夜班呢，就是夫妻的两个人的生活节奏又不一样了，所以你的丈夫现在找到了新的工作，要为这件事情感谢神。
谢谢神，也真的谢谢师母。当我也是晚上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谢谢你拆派你的仆人真的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真的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那像你刚才说的，听到别人的电话，自己在当中也能够得到一些提醒。其实每一个电话都是那么的重要，都是那么的宝贵。所以我再次的说，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先要去找神，不是找别人，也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改变问题，而是我们要先回到神的面前来。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
听完张姊妹的这个宝贵的见证呢，也希望她的见证让更多的妻子在自己的角色上面呢，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在家里面能够做好之外呢，也能够荣耀神吧。
嗯，
我相信妻子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夫妻的角色各自都重要，但是妻子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
求神能够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的家庭跟夫妻们。
嗯，
节目呢已经接近了尾声，那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平时你如果不方便听，你可以上网随时听我们的节目。
嗯，
最近呢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很丰富啊。
对啊，
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上网去听。听了之后呢，也给我们一些反馈，告诉我们听的心得，或者是给我们一些建议，让我们的节目能够做得更贴近听众朋友的需要。
嗯，
好，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